陈尧佐，兄长陈尧叟，弟弟陈尧咨，侄子陈建、宋祥，弟弟宋齐。陈尧佐，字希元，他的祖先是和硕人。高祖陈祥曾任蜀地新井县令，因此定居在那里，于是成为琅州阆中人。父亲陈省华，字善泽，侍奉孟昶担任西水县尉。蜀地平定后，被任命为陇州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岳阳县令。县里的郑白渠被邻县的豪强家族占据，陈省华全部清除堵塞，使水利均匀受益，百姓都依赖他，后调任楼烦县令。端拱三年，太宗亲自考试进士，长子陈尧叟考中甲科，上殿谢恩时言辞清晰明辨，太宗环顾左右说，这是谁的儿子？王冕回答，是陈省华的儿子。于是立即召陈省华为太子中御，不久监管三司都平邮司，改任盐铁判官，升任殿中丞。黄河在运州决口，任命陈省华监管州事，不久担任京东转运使，越级升任慈部员外郎、苏州知州，赐金印子寿。当时遭遇水灾，陈省华召回流民数千户，饿死的人全部埋葬，皇帝下诏褒奖赞美。历任户部、吏部二员外郎，改任潭州知州。陈省华智慧善辩，有行政才能，入朝掌管左藏库，兼任吏部南曹，升任鸿胪少卿。景德初年，兼任吏部全选，代理开封府知府，转任光禄卿。按照旧制，清监官员坐在朵殿，太宗因为陈省华代理京府职务，特别设置他的座位，提升到两省五品官员的南面。陈省华因为府中事务繁重，请求禁止宾客朋友往来，皇帝同意。不久，因病请求解除职务，被任命为左谏议大夫，两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皇帝亲手写诏书慰问，亲自查看药方赐给他。景德三年去世，享年68岁，特赠太子少师。陈尧佐考中进士，历任魏县、中牟县尉，写《海域》一篇，人们认为他的志向奇特。通过考试，秘书省教书郎担任朝议县令，恰逢他的兄长陈尧叟出使陕西，揭发宦官方宝吉的罪行，方宝吉怨恨他，借势诬陷陈尧佐，被降为本县主簿，调任下归，升任秘书郎、真元县知县、开封府司路参军事，升任府推官。因言事触怒皇帝，被降为潮州通判，修建孔子庙，建造韩愈祠，以教化潮州百姓。百姓张氏的儿子和母亲在江中洗浴，鳄鱼尾随吃掉孩子，母亲无法救他。陈尧佐听说后很悲伤，命两个差役驾小船拿网去捕捉。鳄鱼极为凶猛，不是网能捕获的，但这回鳄鱼顺从地进入网中。陈尧佐写文章在街市上展示后，将鳄鱼烹杀，人们都感到惊异，被召回朝廷，任直使馆、寿州知州。当年大饥荒，拿出俸禄粮食煮粥给饥饿的人吃，官吏们都献出粮食救济数万人。调任泸州，因父亲患病请求回乡，提点开封府界事务，后来任两浙转运副使。钱塘江用竹笼装石筑堤，堤坝每隔两年就毁坏。陈尧佐请求放下柴薪填充泥土才能坚固持久，丁谓不认为正确，调任京西转运使，后来最终按照陈尧佐的建议实施。调任河东路，因当地寒冷百姓贫困，依赖煤炭为生，上奏免除煤炭税，又减免泽州大广冶铁税数十万。调任河北，因母亲年老请求就近奉养，被召回纠察在京刑狱，任御史编排官，因等级平定失务降官，兼鄂州茶厂。天禧年间，黄河决口，被启用为华州知州，制造木笼来减弱水势，又修筑长堤，人们称为陈公堤。最初营建永定陵，又调任京西转运使，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，调任夺之，共同修撰真宗实录。未经过中书考试，特升任知制告监使馆修撰，掌管通进瀛台司，升任枢密直学士、河南府知府，调任滨州。每次汾水暴涨，州民就忧虑惊恐，陈尧佐为他们修筑堤坝，种植柳树数万株，建造柳溪，百姓依赖受益。被召回共同修撰三朝史，代替弟弟陈尧咨同知开封府，多次升任右谏议大夫，任翰林学士，于是被任命为枢密副使。降服知县陈谷 治理严厉急躁，官吏想加罪陈谷，于是全县人逃跑，太后果然发怒。而陈谷与吕夷简有姻亲关系，执政大臣因避嫌不敢辩护。事情下交枢密院，陈尧佐独自说，加罪陈谷则奸吏得逞，以后谁还敢再管束官吏。陈谷因此得以免罪，已给侍中任参知政事，升任尚书吏部侍郎。太后去世，执政大臣多被罢免，陈尧佐以户部侍郎任永兴军之军。经过郑州，被同乡人王文吉以谋反事告发，下交御史中丞范讽弹劾审理，结果事情得以澄清，改任泸州知州，调任同州，又调任永兴军。当初太后派宦官在京城中建造佛塔，前任知军江尊全部毁掉古碑碣，充当砖瓦使用。陈尧佐上奏说，唐代贤臣的墓碑现在十之七八已丢失，子孙深刻大书想要流传千年，却一旦与瓦砾同等，实在可惜。那些未毁的，希望下赤州县完好保护。调任郑州，恰逢修建章惠太后园陵，郑州供应设置非常完备，赐书信褒扬告语。不久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因灾疫多次出现，被罢为怀康郡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郑州。以太子太师退休去世，赠司空监事中，谥号文惠。陈尧佐少年好学，父亲教授朱子经书，他的兄长尚未学完，陈尧佐偷听以成诵。最初在锦屏山学习，后来在终南山跟随众放显贵后，读书不停止，擅长古隶八分，写方丈大字，笔力端正刚劲，年老仍不衰退。尤其擅长诗歌，生性节俭，看见动物必定告诫左右不要杀，器物衣服坏了随即修补，说不要使他们不完整而被丢弃，号称知鱼子。自己写墓志说，寿命82不算夭折，官位一品不算卑贱，史相辞官不算耻辱，三者大致可以回归父母的七神之地了。陈抟曾对他的父亲说，你的三个儿子都应当做将相，只有二儿子显贵且长寿。后来如陈抟所说，有集30卷，又有朝阳编、野炉编、余秋集、潜心集。陈尧叟字唐夫，出入仕为光禄寺丞、直使馆，与陈省华同日赐飞衣，升任秘书丞。很久以后充任三司河南东道判官。当时宋、伯、陈引百姓饥荒，命陈尧叟和赵匡等分别赈济，再升工部员外郎、广南西路转运使。岭南风俗，生病的人祈祷神灵不吃药，陈尧叟有集验方刻在贵州驿站的石头上。又因当地气候湿热，植树凿井，每三二十里设置亭舍，准备饮水器具，使人免于中暑死亡。恰逢嘉恩离还，任胶州国姓使。起初奉命出使者必定获得数千名的赠礼，离还向百姓征收赋敛，往往砍断送钱人的手和脚趾。陈尧叟知道后，于是上奏召见离还的儿子，授予朝廷命令，而拒绝私下见面。又离还境内先前有逃亡来投奔的人，大多隐藏不遣返，因此海贼连年入境侵扰。陈尧叟全部逮捕逃亡者归还离还，离还感恩并逮捕海贼作为回报。先前每年调雷州、化州、高州、滕州、荣州、白州等州士兵用车运送军粮渡海供给琼州，这些士兵不熟悉水性，大多淹死，都以此为苦。海北岸有地脚厂，正与琼州相对，顺风一天可到达，与雷州、化州、高州、太平四州水路接近。陈尧叟于是规划将四州百姓的租米运到地脚厂，只是令琼州派弹兵备船自己取走，人们认为方便。咸平初年，诏令各路督促百姓种植桑枣，陈尧叟上言说，臣所管辖各州水土风俗本不相同，田地多山石，土地少桑蚕，过去所谓八蚕之棉，恐怕不是五岭的风俗，估计其产地可能在安南。如今当地百姓除耕种水田外，地力最广的只有麻苎，麻苎种植与桑蔗没有差别，既成宿根，很快抽出新干，等到枝叶茂盛时收割，一年之内收获三次苎麻，再加固其根，十年不衰。刚离开田地即可纺织，但布匹产出， 每端只卖100钱，因为知者众多，买者少，所以土地有一利，百姓资金困难。臣认为国家军需急用，布帛为先，于是劝导所属百姓广泛种植麻苎，用钱沿折价收购，不到两年已得37万余匹。自从朝廷平定交广布帛供应，每年只到1万匹，比较现在所得何止10倍。如今种植的百姓相互争先劝勉，纺织制工日益扩大，希望从今允许将所种麻苎的亩数折算成桑枣的数量，各县令佐依照规定记录作为课税，百姓拿不到官府出卖的免除其算税，这样则布帛上供，货币下流，公私兼济，益处很大。诏令依从，任满回朝，加行部员外郎，充度支判官。不久恰逢浮水蛮酋掌盟令国杀使臣骚乱，命陈尧叟为广南东西两路安抚使，赐金子派遣前往。世平升任兵部拜主客郎中、枢密直学士、知三班兼瀛台通晋封博司、制置群牧使。黄河在澶州王陵口决口，诏令前往防护堵塞，于是与冯整同为河北、河东安抚副使。当时朝廷内外上密封奏章的人很多，命与冯整详细审定利弊，以及和三司商议裁减冗事。不久与冯整一同拜右谏议大夫，同知枢密院士。有人上言三司官吏积习一为，文书有经过5-7年不绝的吏民压抑，水旱灾祸多由此导致，请求各派部判官检查复核判决，如再激流迟滞，允许本路转运使上奏，命官审讯，以警戒松懈怠慢。于是诏令陈尧叟与冯整推举长参官中干练机敏的人，同三司使商议裁减繁荣，参决机制事务。陈尧叟请求以秘书承职使馆孙冕一统领此事，共省去繁荣文账215000余道，又裁减河北冗官75元。五年交祀晋升给侍中。恰逢王继英为枢密使，以陈尧叟签署院士，俸禄恩利全部同副使，升工部侍郎。真宗亲征澶渊，命他乘一车先赴北寨视察军事，允许便宜行事。景德年间升刑部、兵部二侍郎，与王钦若并知枢密院士。真宗朝陵代理东京留守，每当裁决行径，即使死刑也只当面取状，迅速决断遣送，因此狱中没有羁押的囚犯。真宗说陈尧叟一向有决断，但重要的事情应交付有关官员审问而详细考察，于是秘密下诏告狱。不久兼群牧制置使，开始设置此使，就以陈尧叟担任，即掌枢密，便罢其职。至此，因国家马匹是军事根本，应由大臣总领，所以又委任陈尧叟。此后多订立条规，又著兼牧役，陈述马政的重要，参与修撰国史。大中祥符初年，东封泰山，加尚书左丞，诏令撰写朝觐坛碑，晋升工部尚书，现封禅圣致颂，帝作歌回答。祭祀焚英，任京度制置使，判河中府。李成晋升户部尚书，当时诏令王钦若撰写朝觐坛颂，上表推让陈尧叟不许，另命陈尧叟撰写清夜泰宁庙颂，加特进赐功臣。又因陈尧叟擅长草隶，诏令书写途中皇帝所作歌诗刻时。五年与王钦若一起以本官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，充书密使，加检校太尉，随从皇帝到太清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不久与王钦若罢守本官，仍领群牧。次年又与王钦若以本官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，充书密使。陈尧叟一向有脚病，多次请假。九年夏，帝亲临问病，慰劳赏赐加倍。病重上表请求退位，派阁门使杨崇勋到家中抚慰，以询问他的意向。陈尧叟言辞意志很坚决，忧败又仆业之河阳。乘坐监于入朝辞别，到便殿允许三个儿子服夜升殿，赐诗践行，又赐次子息鼓飞符。天禧初年病危，召儿子执笔口授奏章，请求返回京城，诏令允许。坐监于到京师去世，享年57岁。停止朝会二日，赠侍中，谥号文忠， 录用其孙陈之言、陈之章为将作监主簿。长子陈师古次进士出身，后为都官员外郎。陈熙古官至太子中舍，因事被开除官籍。陈尧叟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强健有力，奏对明辨，多任治术，长期掌管机密，军马的名册都能全面记忆。所著《请蒙录》三集二十卷。母亲冯氏性格严厉，尧叟侍奉父母孝顺谨慎，和颜悦色的势力在旁，不敢因为富贵而自居。家中原本富裕，俸禄赏赐也很丰厚，冯氏不允许儿子们追求奢华。景德年间，姚叟掌管枢密院，弟弟姚佐任使馆执使馆，姚资任知制告，与父亲沈华同在尚书省，孙子被任职的有十多人，宗族亲戚中科举登第的又有几人，荣耀显赫无比。宾客到来时，姚叟兄弟势力在沈华身边，客人感到不安，大多离去。按照旧制，升任枢密院近臣的母亲和妻子即封为郡夫人。姚叟因为父亲在朝，母亲只能随父亲受封，于是上表请求将妻子的封号让给母亲，朝廷依照制度没有批准。父亲去世后，皇帝想包封他的母亲，询问王旦。王旦说，虽然私家的礼制没有欠缺，但朝廷降下恩命也没有妨碍，于是封为上党郡太夫人。后进封腾国，八十多岁时身体无病，在姚叟去世后几年才去世。姚资字家模，考中进士第一名，受任将作监丞，通判济州，赵入任秘书省著作郎、执使馆，判三司度知勾院，开始合并三部勾院，总领其事务。升任右正言、知制告。崇政殿考试进士，姚资担任考官，三司使刘师道嘱托弟弟刘几道在试卷上做标记，因此获罪贬为儋州团练副使，后恢复著作郎、知光州。不久又任右正言、知制告、知京南府。改任起居舍人，同判吏不留内权。旧例选人用举荐的次数升官，而寒门士人没有晋升途径，姚资推荐其中可提拔的人，皇帝特旨升迁他们。改任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，以龙图阁职学士、尚书工部郎中之永兴军。长安土地盐碱没有甘泉，姚资书凿龙首渠，引水入城，百姓受益。但他豪奢放纵，不守法度，打开武器库，修建士草堂，开设三门，修筑甬道，出入时排列禁兵护卫，用刑残酷急迫，多次有人被杖打死。曾凭意气凌辱转运使乐皇墓，乐皇墓无法忍受，请求解职离去，于是调姚资之河南府。不久有人揭发姚资在长安的不法行为，皇帝不想深究治罪，只削职调任邓州，才几个月又恢复知制告。姚资性格刚烈暴力，多次受挫，郁郁不乐。姚叟觐见时，皇帝问他，回答说姚资哪里知道皇上的恩德是在保护他，只认为自己是遭谗言才到这一步。皇帝赐诏书逐条责备他，姚资才惶恐谢罪。回朝后判登闻检院，恢复龙图阁职学士，因举荐失误获罪，降为兵部员外郎。母亲去世后服丧期满起复，任工部郎中、龙图阁职学士、会灵官副使。边臣紧急奏报古斯洛结盟赵颖帆部想要侵犯边境，任命为陕西原边安抚使。两次升迁任右谏议大夫、知秦州，调任同州，以尚书工部侍郎全职开封府。入朝任翰林学士，因为是先朝出榜甲科进士，特地下诏让他在旧学士蔡奇之上排列班位。改任肃州观察使、知天雄军，位在成郎之上。姚资内心不平，上章坚决推辞，皇太后特意在之日召见，敦促告谕他不得已接受任命。自从契丹修好以来，城墙器械长久不修制，姚资修葺完备，但所求烦扰，多暴怒，排列军士手持大棍势力在前，官吏百姓说话不中意，立即被打倒在地。以安国军节度观察，留后之运州，提议疏浚新河，从虞山到下爬以引导积水。受任武信军节度使，知河阳，调任澶州，又调任天雄军。所居房屋栋梁折断，大兴坠落在庭院中，散为白气。不久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康肃。姚资在兄弟中最缺少文采， 但以气节自任，擅长隶书，善于射箭，曾以铜钱为靶，一箭贯穿其中。兄弟同时显贵，当时推为圣族。儿子树谷以太子宾客退休。伯谷好学能文，任管阁教刊早逝。侄子见字鸿渐，年少时以文学闻名于蜀地。淳化年间，与父亲姚丰都在朝廷参加进士考试，太宗选拔陈建为进士，陈建辞让不接受，希望提拔其父，太宗同意了。到咸平初年，陈建才出仕，任天水县尉。当时学者很少通小杨雄《太玄经》，陈建独独喜好，著书15篇，号称演玄，上奏朝廷。赵氏学士院受任宜州军事推官，举荐贤良方正科不中，又调任陇西防御推官，因犯法免职回家，不再有做官之意。蜀中学者多跟随他游学。姚资不学无术，陈建内心轻视他。姚资后来显贵，与陈建更加不和，于是说陈建是有罪之人，聚集门徒太多，不应久留远方。随即召陈建到京师，受任颍州长史。丁谓等人知道他没有别的过错，得以改任凤州团练推官，升耀州节度推官。去世有文集15卷，字号金龟子。宋祥，字公绪，安州安陆人，后来迁居开封府雍丘县。父亲宋启曾任九江院，与妻子钟氏在卢父祈祷。钟氏梦见倒是送给他一本书，说送给你的儿子。一看小袋里，不久宋祥出生。后来见到许真君像，就是梦中见到的人。宋祥在天圣初年考中进士，开封府试、礼部试都是第一名，受任大理评事，同判襄州。赵氏生太子钟昱，直使馆，历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同修起居住，两次升迁人左正言。郭皇后被废，宋祥与御史服在宫门争论，因此被罚金。很久之后任知至高。当时皇帝亲自测试贤良、茂才等科，而命其与武举人混杂一起考试。宋祥说，这不是对待天下士人的方式，应按本朝旧例，命有关部门设置座位准备饮食，将武举人斥退令考。诏令听从其意，兼任使馆修撰，知审行院。密州豪强王谢思酿酒，林元前去抓捕，王谢欺骗奴仆说是强盗，让奴仆把林元父子四人都杀了。周礼判奴仆以法，王谢独独不死。宰相陈尧佐袒护王谢，宋祥据理力争，终于判王谢死刑，改权判吏部留内权，升上书刑部员外郎。仁宗想任他为右谏议大夫，同知枢密院事，中书说旧吏没有从之至告，直接任命为执政的，于是下诏任翰林学士。皇帝对待宋祥优厚，即将重用。宋祥原名宋郊，李叔担心他超越自己，用奇迹重伤他，说宋是受命之号，郊是郊的意思，合起来姓名不吉利。皇帝没在意，后来告诉宋祥，于是改名宋祥。宝元年间，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。宋祥任宰相儒雅，熟悉旧例，自任执政后遇事就分辨是非，曾从容议论唐代入阁礼仪。宋祥退朝后上奏说，入阁是唐代之日在紫宸殿接受长朝的制度，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，宫在大内东北，世人称为东内，高宗以后天子大多在此。大明宫正南门叫丹凤门，门内第一殿叫含元殿，大朝会时使用，第二殿叫宣政殿，称为正衙，朔望日大册拜时使用，第三殿叫紫宸殿，称为上阁，也称内衙，指日长朝时使用。天子坐朝须在正衙殿立帐，有时成于只到紫宸，就召唤仪仗从宣政殿两门进入，这就是东西上阁门。用本朝宫殿比较，宣德门是唐代丹凤门，大庆殿是唐代含元殿，文德殿是唐代宣政殿，紫宸殿是唐代紫宸殿。如今想求入阁本意用于仪典，必须先立帐于文德殿庭，如果天子只到紫宸，就召唤仪仗从东西阁门进入，这样大致与旧仪相符。只是如今的各殿比之唐代南北不相对，要按唐代从中叶以后双日即非时大臣奏事，另外开延英殿， 如同如今假日御崇政言和。可见唐代制度每欲做朝日就是入阁，后来正衙吏帐因而废止，很不合理。宋祥与宰相吕夷简意见多次不合，凡是与宋祥交好的人，吕夷简都只为朋党，如郑简、叶清晨等都被排挤出朝，于是让宋祥之扬州。不久以资政殿学士调任运州晋己侍中。参知政事范仲淹离职，皇帝问宰相张德相谁可代替范仲淹，张德相推荐宋祺。皇帝本意在于宋祥，再次召为参知政事。庆历七年春季大旱，按照汉代应灾易策免三公的旧例，罢免宰相贾昌朝，辅臣都削一官，宋祥任右谏议大夫。皇帝曾召二府在资政殿应对，亲手写诏书策问时事。宋祥说，两汉对策本是严请山林草野之事，如今我们身居政府而比同书生，不是尊重朝廷的方式，请求到中书合议条列上奏。当时陈执中为宰相，不学无文，所以下耸为皇帝出此计谋，想借此困住陈执中。